安。我们先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向每一颗心说话，把我们的心意从过去的旧照，从这个世界夺回来，让我们天天跟随你，我们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有你的形象，能够在这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仰望你的慈爱，求你向我们施怜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放好吗？我们刚刚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然后我们的生命有何等的大改变，是吧？那我们真的喜乐朝满意吗？你真的生活不再感苦了吗？还是我们不再被我们的那些旧脾气捆绑了？我们很多时候信了主了以后呢，我们好像外面有一点改变了哈，我们开始参加聚会了，我们有读经有祷告，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可能还是没有很多的改变。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他的朋友呢从中国领养了一个流浪儿。那这一个流浪儿呢是没有母亲，他的父亲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抓去关起来，那所以他就到处流浪。那等到这个孩子被接到美国来了以后呢，进入这个收养的家庭，过了才大概一个月左右嘛，我这个朋友就被邀请去参加他们家的宴会嘛，哈。那他看到这个孩子，哇，跟这个照片那个流浪儿的样子大不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而且也彬彬有礼了。那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孩子改变真大。好啦，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呢，旁边有个小孩不小心把这个流浪儿的这个汽水打翻了。哇，他火冒三丈，三字经就从他口里冒出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人内本质的改变呢是没那么容易的。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呢内里本质的改变是慢慢慢慢的被主慢慢的做成了。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最智慧的投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谢谢，那个就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哈。那其实很多人他的献身也是真心的呀，那为什么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呢？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上次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就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紧接着第二章呢，十二章第二节呢，他就讲到说，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够维持这样子线上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读，哦，对不起，哦，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Yeah, 我们呢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蛮像个基督徒的，但是呢要是有风浪一来，击打一来，我们可能里面真实的光景就会暴露出来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落在过去的模式里面。过去是什么模式？保罗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过去是落在这个模式里。这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不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不要让世界把你挤进它的模子里。我们一直都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同化，我们可能不会主动的去模仿一些世界的潮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性，但是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同化了，挤进他的模式里面了。那保罗说不要这样子。那要什么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意思是要从内在的深处让我们的本质能够被神变化。那这个两个都是被动式，本来我的题目本来要取成效法的，后来呢发现这两个都是被动式，我如果取成效法，大家就会以为是我们主动的做什么，主动的去效法，或者主动的去心意更新。但是这两个效法跟变化，这个都是被动式，就是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同化了。那我们现在就要起来，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一切的思。那为什么不要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的各方面的思想模式，它所追求的目标是跟我们的神是抵触的。所以呢，保罗他说是这个世界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世代的意思哈。所以保罗他说，他称这个世代是罪恶的世代，是一个充满污秽的世代，是一个将要过去的世代。所以约翰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个世界是跟神敌对的，它是阻挡我们来爱神的。上次我们讲到了世界的三个试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比较显而易见。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比较隐藏的蒙蔽。第一点呢，是它让我们信靠靠自己，高抬自己，不去信靠神。这是我们真的是比较容易会落入的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它，我们想、哦、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的办法用尽了，我就去找比较有经验的，他有办法的人，我请他帮助我们。我们到最后实在是都完全走到了尽头了，我们才突然想起我们里面还有个耶稣呢。其实他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把自己带到主面前去，把这件事交在他手上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想到说这个月哈，左牧师左师母不在，我感觉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们好像这个整个教会的责任呢，就突然落在雷传道跟我的身上了。那偏偏这个月又有比较多的事情，所以呢就感觉那个里面就是有重担啊。但是我们也忘了赶快来寻求神，我们还在自己哇，有什么这边扑火这边有火赶快去扑火，那边有需要赶快去帮忙。后来呢有一天雷传道跟我们两个人就说，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把教会交在主的手中。自从那一次的祷告完了以后，我仿佛觉得那个担子脱落了，因为呢知道主亲自在保护我们的教会，亲自的在治理我们的教会，然后呢担子就感觉突然就轻省一点了。所以我真的想劝大家，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小组里，如果你的小组有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要马上想办法解决，先同工们一起到主面前来寻求神的意思。家庭里有问题，夫妻全家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个人有问题，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神。好，第二个，有时候神他容许一些环境在我们里面，其实他不是跟我们过不去，他是愿意让这个环境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来。当我们在环境中，我们人常常都是比较愿意低下来，愿意谦卑下来的。那我们在神的光中，或许神借着这里这个这样子的机会来显明我们心中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如果都没有，我们也因着信靠神，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被提升了。所以当我们的难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碰到下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已经成长一点点，我们不会像以前一样惊恐万分，或者是心焦如焚。因为呢 很多世界上的人，因为他没有神，他很多时候靠着自己解决了一个问题了以后，下一次问题再来，他就是周而复始的这样子劳苦过一生。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有神，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神的恩典是 always 总是够我们用的。好，那另外一点呢，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蒙蔽是什么？它让我们去追求一些短暂很快要过去的东西。我现在想问大家啊，你觉得最好的福气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小精灵下来，他说我给你三个 wish， 给你三个那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你最想要的福气是什么？大家随便说。平安好不好？财富很好，功成名就，这都是我们世人追求的，对不对？有很高的学历呀、啊，很好的工作啊，这都是我们世人追求的。健康、财富、喜乐，这都是我们世人追求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他说的福是什么？虚心、哀痛、温柔，这是天国的八福 ，right？ 那我现在把它比较一下哈。啊，我们明明喜欢喜乐，耶稣竟然喜欢我们哀痛。我们的喜乐小组是不是应该改成哀痛小组？因为这是没有。那我只是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地上的福跟主耶稣他在天国八福所说的何等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接下来这几项就是神希望我们得到的福气，大家看到了吗？天神所注重的跟我们人所注重的为什么这么不一样？神他一直一直要我们得到的是神的自己，他一直要我们得安慰是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他要我们得饱足是灵里的饱足，因为他说饥渴慕义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就必得饱足。然后呢，他要我们蒙连续是蒙神的连续，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得到的福。那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平安喜乐，大家看到吗？神他做事的法则是这样子，他并没有要满足我们每一个需要，他也没有要立刻解决我们当前的难处。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借着所有的各种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的自己，得到神儿子生命更多一点。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两个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对照？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将来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没有盼望，我们要更加的有盼望，因为知道难处过后我们的生命度量又被扩大了，我们又跟神更亲近了，我们又被神更提升了一点。所以大家知道了神做事的法则以后，我们在各个环境中，我们不会再觉得没有盼望。还有另外一点，我们每一天的追求，我们每一天的人生的计划，我们不再一样。我们知道神永恒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不会把我们所有的追求都局限在这个地上的追求。好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仍旧是工作第一，赚钱第一，儿女第一，敬拜神呢都没事情，今天都没有什么活动我们就来聚会，孩子一有什么活动我们就不来聚会。我们有没有想到，当孩子他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模式，将来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有什么活动他就不用去参加聚会了，因为他并不觉得敬拜神是这么的重要。 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不聚会了，慢慢慢慢的他远离神了。我们可曾想到有一天如果他失落了，那是永远的失落。有一天他失落了，这是谁的责任？当神把孩子赐给我们为产业，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一直一直的来 pass 给他，让他也去追求这些世人所追求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我知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一个颠覆的思想，因为跟过去是何等的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一周又一周来到教会，我觉得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我们一直一直的拆毁掉世界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要一直一直的把神真正的心意传达给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会越来越靠近神的心意，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世界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信靠自己，不信靠神，叫我们去追求这个短暂的都要过去的东西，而没有时间来追求我们的神。我想到那个巴哈，大家知道巴哈是那个音乐之父，我们称他做音乐之父，他是那个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他的作品呢，在最前面都有一个 JJ， 这个是德文的简写，就是耶稣帮助我。然后呢，他的每一个作品的最下面呢，都是SDC， 对不起 ，SDG， 就是荣耀全归于神。所以他每一次一要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就先求神的帮助，然后呢，写完他的作品，他就说荣耀归给神。所以巴哈的作品呢，你去听，他都是非常纯净的，很像是神亲自的来审查每一个音符或者每一个乐句。难怪有人说哈，胎教给孩子听的最好的音乐就是巴哈的音乐。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懂，我们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先想到，先来寻求神，主你来带领我，帮助我来做，然后呢，做完了以后，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好，那那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也觉得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激励的，就是我在一本书上呢看到有一对新人哈，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礼所邀请的宾客呢是他们社区里面的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婚礼的这个就是登记的清单，就是人家要送礼的清单呢，他们所写上去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所写的是那些他们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需要，所以就像毛毯啦，像厚袜子啦，像大衣啊等等。然后等到婚礼的那一天呢，他就请他的弟兄姐妹去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邀请到教会里来，参加他们的宴会。完了以后，他就请牧师有一个福音的短讲，然后为所有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祝福。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婚礼，第二个礼拜来了以后，他们教会多了好多的人来聚会，这些无家可归很多的人，他们都因着他的这个爱而受激励，而愿意要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在他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在天国被纪念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要从这个世界出来，我们要一直把我们所做的所计划的常常都跟天连在一起。但是这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的 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已经被这个世界已经挤进他的模子里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出来呢？保罗接着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不接在神上面，不被神一直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眼光就永远会被这个世界把我们挤在他的模子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要变化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一节。好，因为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变化总共只出现了四次，一次是在罗马书这里，另外三次就在这里，就是耶稣到山上变改变他的形象的那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请。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另外这是两节都是关于耶稣登山变相 的经文。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读林后三章十八节，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像耶稣。耶稣他在登山在那个变化山上呢，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Campbell Morgan 呢，他是解经王子，他讲到说那个时候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一个达到完全的人性所发出来的荣耀，是神理想中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如果愿意来信靠他，他要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就达到像耶稣一样那样子荣美的形象。所以约翰一书也讲到说，将来我们必要像他。但是我们要像他，我们必须要像耶稣一样先走过一个降卑的路。耶稣他那个时候门徒所看见的并不是除了那三位门徒以外，一般门徒所看见的耶稣并不是那么荣美的。以赛亚书说什么？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当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这样的隐藏，这样的自卑，这样的降卑。因为呢，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启示我们，要进荣耀的路必须先经过十字架。我们天国的王是这样子走开了这一条路，也是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必须走的同样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还有路加在讲这一段变化山上的这个经文的前文，都是讲到耶稣在教导众人十字架的道理。而且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下了山步向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也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直讲十字架，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舍己，就是把我们这个老自己撇弃了，我们不要这个老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己呢，老自己呢，是总是看自己最重要，自己是标准，是衡量事情的准则，只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事物，我们就很难接受。所以像我们这样一个窄小的器皿，怎么去盛装神那么大的丰富呢？所以神他要一直把我们破碎来扩大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盛装他的丰富。那所以呢，十字架是 主耶稣的经历，但是也是他所要用的人生活的准则，是我们的依据。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有人苦待我们，好，我们有两个选择。照着过去世界的建构跟模式，也是我们过去常常有的反应，我们就马上反击，我们可能就马上想尽办法来为我们自己辩护，或者是我们可能跟这个人就冲突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的依据， right? 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有第二种选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发生过的这些事情，然后问主啊，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要纠正我的，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的错。我们先求神光照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求主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如果神他要我们做的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告诉主，主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这是一个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当你求主帮助的时候，你要在那里经历神的救恩真是何等浩大。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如果我今天去为逼迫我的祷告，我们根本就不想做，因为我们实在太生气他了，我们怎么可能去为他祷告呢？但是主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告诉神说，好，我愿意。这个就是十字架，就是说我撇弃我过去的不愿意，我过去的要是照我的旧人的话，我根本不愿意，我巴不得他被你处罚呢。但是主，因为十字架是我生活的依据，好，我愿意舍弃我个人的坚持，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神求你帮助我。这是我们救恩的伟大，因为神他唯一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帮助我们。当你这么经历神恩典，神的那个救恩，他真的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当我愿意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我那里面的那一把怒火就咻，真的就不见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的信心就被神大大的提升。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一直经历，当我们一直在经历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更爱神，根本不要人家来求你逼你，你就是会爱神，因为你经历到他的救恩何等浩大，你就想要来爱他，你就想要来跟随他，他说什么你都愿意听。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这样子的来经历。那我们都知道截肢，就是把这个旧枝子截断一截，然后用新枝子接过去。截断的时候会不会痛？会。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未来的一个，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痛一下，但是接上去了以后，它可能会结果子更好，或者是它品种会变得更好，那我们就愿意下决心来做这件事情。这些道理我相信我们过去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听过很多这样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做不到呢？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思想很大的不一样，跟我们过去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如果没有真正被神的灵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常常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第二点，除了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要来连于神，就是我们要时刻的把我们自己跟主连在一起。有一个作家，美国作家杨斐利他写了很多的很好的书，然后也有很多翻成中文的哈。他在他的书里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不喜欢他的性格不喜欢他这个南方人的因为这个南方人在他那个年代呢非常的被歧视，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他要改变他他就去一个字一个字的重新学习发音，把他那个南方口音给改过来了， 然后呢他也去读一些就是北方的他们的生活习俗，所以呢他就想要做一个像北方人那样子，那人家跟他讲话的时候再也听不出来他是南方人，所以他就很开心。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发现啊，他为自己所建构的这些性格呢，在神所看为重要的地方他一点都不合格，他仍旧很自私，这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说他仍旧很自私，仍旧不怜悯人，然后呢仍旧不快乐。所以他终于承认这个加拉太书里面那个九个果子啊，他除了节制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于是呢他说他就谦恭地承认，凭着他自己没有办法结出这些神所要的果子，唯有依靠圣灵来培育。所以呢他就在书中就是鼓励大家要常常的来连于神。那我们怎么样连于神呢？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每一天就是还没有固定的灵修时间的话，我会鼓励你就是设一段固定的灵修时间，而且希望这一段时间是你精神最好的时间，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最后才来到神的面前，每两三分钟就已经睡着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看得见而且很紧急的事情就会去做了，然后呢就会剥夺了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那而且呢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只有读经祷告，左牧师一直提醒我们啊，读经祷告不是目的，只是方法。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跟他说话，我们跟神对话。当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跟这位说话的神连上。比如说你读到你很感动的地方，你就停下来，我们不要把它赶进度的读过去，我们就停下来跟神稍微有一点对话。然后呢你读到他的应许，那你就可以为自己求啊，或者是为你关心的人求啊，求这是神的应许。你读到他的命令你做不到，你不要说不可能，这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不，我们就他说你不要论断人，我们就不论断人。他说你要爱仇敌，我们就告诉主说，主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求你帮助我爱这个你看为仇敌的人。就是说我们如果读到圣经讲到什么，我们就必须真的要去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以后，你就会查验神的旨意真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还有如果你觉得你都很追求，你也天天的跟神读经祷告亲近主，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呢？可能是你里面有你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罪，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求他的光照。或许是你有不饶恕，或许是你有骄傲，不管是什么，我们就是总是想到来神的面前。如果你今天已经有很稳定的灵修生活，与神有很美好的关系，那你要记得我们的目标不只是灵修的时间亲近主，我们的目标是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连于神。因为属灵的追求是没有文凭的。什么是文凭？就是我拿到了就不用再做功课了。没有，我们呢只要什么时候一不连于神，我们什么时候就被这个世界剥夺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剥夺，我们要随时一直连于他，一直连于他，我们就不会再常常的心意不坚定哈。那有一句话他跟我想跟大家一起勉励的哈，他说 当我们献给神，不是为神工作，而是让神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地上一切的追求，不管是多么的功成名就，多么的成功，在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就画下句点了。那唯有我们这个人被神一直改变，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这个生命将来我们还要跟神永远同在，只有为神而活，为神做的事情才会存到永远。接下来呢，我想用一个这个漫画，因为前几天我刚好接到了这个漫画，我觉得它很切合那个我今天的主题，我就用它呢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历程。他说，一般人都期待我所拜的神很灵，但是我所拜的这一位却不是。然后呢，他就说，我求他赐给我更多我想要的，他却叫我学习知足。那我求他帮助我向坏人出气，他却要我饶恕他们吧。我求他给我平静安稳的人生，可是他却让我经历风浪，但是在风浪中呢，他与我同在，他给我内心的平安。我求他改变别人对我的态度，但是他却要我改变自己对别人的态度。这个，然后他说，我求他帮助我去完成我的梦想，但是他说，他要用我去完成他的计划。他说，我信他以后呢，有些东西改变了，也有很多没有改变。比如说，我的环境仍然在那里，我仍旧有压力，我仍旧有痛苦，有遭遇。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件事情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是什么？就是我的自己，我变得更坚强了，更有信心了，更喜乐了，更成熟了。他说，在我以为没有神迹的时候，仍然有神迹，只是它不是发生在我的周围，而是发生在我这个人身上。他说，神在塑造我，使我拥有他爱子耶稣的生命和特质。是的，真的，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是神迹，真的只有神能够工作。就但愿我们这个人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神迹，是神一直在改变的。然后呢，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那个荣美。因为使徒行传，神他就是要我们到地极都去做他的见证，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好不好，我们在未来 的日子里，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要我们远离神，要我们靠自己不要靠神，他要我们去追求一些一些短暂的，随时都会失去的，但是我们有神，我们要依靠他，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需要愿意舍弃过去我们那些旧有的观念，舍去过去我们的喜好，还有我们很习惯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要专心的连于神，让神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有一个牧师讲到说，神最痛苦的呢，就是人忽略他，对他漠不关心。所以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然后随时随地，我们都想到，我们都邀请神来进入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随时随地。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人的话语何等有限，但是你圣灵，你可以做那改变人的无限的工作。求主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来工作，让我们心意一直一直不断的被你更新变化，将来我们跟你一起进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得到神他自己。请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唱回应诗歌《我要向你》。